不在，所以啊，我们只有多印了20多份，还有很多人把它还是没有。啊，如果早晨我们所说的那个 assignment 啊，希望大家读的那些圣经节，害怕有的人没有资料，我可不可以麻烦呢，姚长老，请你把那个我们要读的圣经节的号码写在黑板上，好不好？我们麻烦姚长老把要读的圣经节的号码写在黑板上，请各位没有讲义的，您把它抄一下，然后就请各位没有讲义的人暂时先抄一下，我相信大会服侍的弟兄会很快解决这个困难。谢谢弟兄。我们先暂且先把它抄一下嘛，我们私下有空的时候或者排队等吃饭的时候也可以翻开来看一看啊，最少能有印象。我教大家唱一个短歌哈，我相信有好多人已经会唱了。弟兄和睦同，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美善！那是根据诗篇133篇所写的。如果您不熟的话，可以打开诗篇133篇，诗篇133篇。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美善！像油从亚伦头流到衣衫。我很快把它写一下好了。何总，你会不会背这些？
看到地方很不容易，说实话很厉
害。这是我所说的短诗，没唱完。
那个是，
受膏的时候，在神面前他蒙神的特选，成为一个侍奉的人。那么亚伦这个人在那个时候也就象征整个基督的教会，这个膏油从他的头上浇下来，然后流到他的胡须，流到他的衣襟。胡须啊，是说到男人的荣耀，所以啊，林三刚弟兄的大儿子他现在就留胡须了。那天他回家了，把我吓一跳，他的父亲说，你看老子还没有留胡须，儿子先留胡须了啊，儿子有点等不及了。那么留到胡须就说留到荣耀的地方，又留到衣襟，衣襟就是那个衣服啊，我们穿长衫的人，你们姐妹穿旗袍的那个下摆，那是比较卑贱的地方。感谢神，这个油啊，只要浇在头上的话，它一定往下流的。荣耀的地方它也流到，卑贱的地方它也流到。我们台湾来的人啊，你应该知道这个沙嘎姑啊，沙嘎姑，懂不懂啊？很少人懂啊，就是那个衣服那个脚啊，那个 血肉的女人，她自己感觉非常的污秽卑贱，她甚至不敢公开的求主恩待她，她暗暗的去摸主的衣襟，就是说她是感觉到自惭形秽，然而神恩典还是留到她的身上。所以这就说我们在教会里面，不论你是所谓的大弟兄，其实这是非常不合圣经的，圣经里头没有什么大弟兄小弟兄啊。所谓有名望的或者无谦的，或者我是个小弟兄，我是个小姐妹啊，我自己觉得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懂，然而只要你睡在这个身体里，这个油就有你的份，圣灵的恩典就会临到你，因为这个油已经浇在元首基督的身上。又像呢怒从黑门降在锡安，我们知道犹太地理的人就晓得黑门山在它的北边，在巴勒斯丁的北边，那个海拔呢1000多，是不对，海拔是我忘记，是你记不记得是3000多万是多少，很高的那个山，那个山上的露水啊竟然会降在锡安山，那个锡安山是在耶路撒冷，那个山不太高，换句话说神的恩典，这个露啊雨露在圣经上常常就是象征神的恩典，降在高山也降在低山，所以这再一次给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下来是怎么样的啊？孔夫子是有教无类，主耶稣是有爱无类，他的爱不分等级的都赐给我们，在此有生命福直到永远，这个生命福是命定的福，换句话说你只要住在身体里，你活在教会中，你一定蒙福的，因为那是命定。我们试试看，再唱一遍，我们把那个调子高一点，然后我们唱快一点，比较有精神，好吗？弟兄和睦，弟兄和睦同居啊，一二三，弟兄和睦同居，和同眉山。相拥从亚伦同入到一山，又相互从黑门降到西安，再次有生命不知道永远。你想你是黑门呢还是西安呢？你想你是胡须呢还是衣襟呢？不论是什么，神恩典都临到我们。我们请姐妹唱一遍啊，一二三。
弟兄和睦同居，和睦眉山，相拥从亚伦到流离山，又相拥从黑门降在西安，再次有生命不知道。
弟兄，弟兄和睦同居，和恩眉山，相拥从亚伦同荣到一山，又相睦从黑门降在西安，再次有生命福祉到永远。这边我们大家都看了，我们在心中发出我们的感谢赞美来。弟兄和睦同居，和同眉山，相拥从亚伦同流到一山，又相路中黑人降在西安，再次有生命不知道永远。我们现在低头，我们做一个祷告，请王坤和弟兄带领。
慈悲的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的爱建立了我们能够在聚集在这一地方，能够一同来思想你，来听你的教训。主啊，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，把我们每个人的心门都打开，能够看见你这亮光，让我们下山以后能够再为你做见证。我们这样的 把这个下面的时间完全交上了你的手中，求你使用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你写的那个第二行，你把这第三写完就可以了，好吧？第三写完就可以，也许我们还能讲到它就有了。当我们的姚长老还在写的时候，我们就等一会儿好了啊，看看上午啊所说的，诸位有什么喜欢再提出来讨论的没有？我不敢说你们什么问题，我来解答。有什么需要再清楚一点啊，或者有什么需要补充的，希望我们突破我们中国人这个过分保守的民族性。我们常常中国人聚会的时候请提问题，大部分都客气得不得了啊。不过也许你想，我真不好意思，人家都不问我，问干嘛？我是不是比别人特别笨了？不是。你假如问出这个问题，很可能有十个八个人跟你有同样的问题，假如我们讨论一下就更加清楚。不要客气好不好？我们把头一段的时间稍微把上午的啊第一堂的补充一下，有没有？不要客气。或者我没有事先提醒，所以也许各位没有准备，还没有想过这样，我们明天上午啊，明天上午有没有？
有。
没有。
明天有比较。
明天上午没有。所以你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做功课，对不对啊？明天上午以前，诸位可以把我们已经讲过的，你再想一想看有什么，是不是我的？啊，多一份。哦，好。近水楼台啊。我们今天下午也是先留点时间给大家问我们讲过的啊，已经谈过的，请大家可以先有点准备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接着来看第三点，就是肢体的相顾。我在早晨已经讲过，我们这一篇的东西前面是一个引端，后面第五点是一个结论，第一第二是个引端，第五是个结论。重要的是当中的两点，前面是 introduction， 后面是 conclusion， 那个 body 就是第三跟第四。真正的肢体生活就是我们第三点和第四点所要讨论的。首先我们要翻开更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五节，灵前十二章二十五节，我们请同声来读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，总要肢体彼此相顾。分门别类就是分门结党的意思，用通俗的话说搞小圈子，教会里头还搞小圈子，这是非常的破坏身体的合一，违反相爱的精神的一件事情。我们都晓得分门别类不好，但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医护人员、医生、护士他们告诉我们一句话说，保健胜于治疗，对不对？保健胜于医疗。人呢，要多多的平日注意健康，保养身子，别等到生病了再来医呢，就晚了一步， 甚至于就来不及了。属灵身体也是这样，假如我们在积极方面多加以保养，就不会生病，就免得病痛之苦。一个教会如果到了分门结党了才来想办法消除这个困难，哎呀，实在是吃力而不讨好。请弟兄姐妹为我代祷。目前我在菲律宾中部的一个华侨教会，哎呀，那真是够我瞧的，一共都没有多少人，我们主日崇拜还不到100人，主日上午的聚会大人更少，那么青年礼拜六晚上青年聚会有100多，然后儿童也有100多，是这么一个中型的教会。然后里面这些分门结党的事就闹个没完。现在我到那边去这2年，一直就解决这些事，就和啊促进人的和睦，希望能彼此赦免，彼此相爱。哎呀，进展很慢，果效很慢。我必须承认我的软弱。我顺便请弟兄姐妹在祷告中想起来了，为我们祷告。与其到了已经发生事了才来调解，不如老早的积极的还没有生病以前也加以保健，那就非常的轻松而胜任。所以主的话讲得太清楚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，总要怎么样呢？肢体相顾。哎呀，我很喜欢这个相顾这两个词，这两个字顾有顾念的意思，顾有照顾的意思，顾有看顾的意思。哎呀，彼此相顾，我纪念你，你照顾我，我看顾你，没有哪个欠谁，没有哪个该照顾别人的，也没哪个该被人照顾的。教会里大家都一样，彼此，连牧师传道人都需要照顾的，别忘记了他也是人呢。弟兄姐妹有难处了找牧师找传道，那牧师传道有难处找谁啊？哦，他属灵嘛，他找上帝好了。不是这样，圣经上并没有说啊，某些人嘛是神亲自照顾的，某些人嘛是需要人照顾的，并没有这么分。总要肢体彼此相顾，那么就可以避免身上分门别类。何弟兄有一本的书，怎么解决教会的纠纷，怎么解决教会的纠纷，所以他是专家，我们以后我希望能够有点时间请何弟兄给我们分享哈，看看这时间怎么样安排。何弟兄你赞成这样，赞成主保罗所说的这话哈，我们彼此相顾，彼此相顾，这是肢体生活的根基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第四点呢，我们跳过来看一下。这第四点我们讲的肢体的配搭，肢体的配搭讲是讲的功用方面，或者功能方面，侍奉方面。我们从主体讲员的口中知道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有所功能的，换句话说有 function， 需要 functioning， 需要起作用。光也是一种功能，眼也是一种功能，传福音就作为是功能啊，影响这个世代，迎接主的再来，这些都是功能。无论说到他是军队，无论说到他是新娘子心腹，无论说到他是新人，无论他是说到他是宫殿，都有他的功能，他的功用。但是在这一切之前必须先有根基，这个根基就是肢体相顾的生活。侍奉是根据生活的，一个人的属灵生活不正常，他的侍奉一定不会正常的。 也许人看不出来，神可知道，魔鬼也知道。一个人属灵生活不正常，他侍奉神，不要说神不悦纳，连鬼也瞧不起，鬼根本就瞧不起他。你传你的道，鬼袖手旁观，这个人传道不会有怎么样的果效，哎，可不要着急。所以有的礼拜堂，有的人讲得很好玩，说有的礼拜堂楼那个天花板上那些小鬼都在睡觉，因为他们都瞧不起这一个堂所有的侍奉。如果宽大有功效的门开了，哦，那反对的人就多了，那魔鬼就受不了了。假如我们的侍奉不能叫魔鬼受不了，我们侍奉神没价值。怎么样叫他受不了呢？我们骗人可以骗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骗自己，我们许多时候都骗自己，明明属灵关系不好了，也不爱主了，用侍奉来自己贿赂自己的良心。你看吧，我这个礼拜还派了两张单张了，你看吧，我这个礼拜还参加了唱诗班了。这些不能代替你自己属灵的光景，不能代替属灵生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属灵的事情是非常实际，要在神在鬼的面前做见证，那就是说必须从生活开始。生活与侍奉是一条绳子的两端，是不能脱节的。我们说到我们教会要有侍奉，要有发生功能，对，这是目的。但是我们从哪里开始？从我们教会的生活，群体的生活，也就是我们这所说的肢体生活开始。所以我们先讲到肢体的生活，而这个生活首先在于肢体间彼此的相爱相顾。我以下把这两个大点，一个是相顾，一个是那个功能，那个侍奉啊，配搭。这两大点，每一个大点我都把它分成正面和反面，或者说反面和正面，而每一面都有三个点，所以三四一十二点。我这样子提一提，不过是啊，抛砖引玉，也许说也许不止那么些点，弟兄姐妹因此可以想到更多点。但是原来我说一句话，很可能这些点是非常非常基要的、基本的、要紧的。我们首先来看肢体相顾这一个基础的生活有什么能够危害它呢？我们以下提到三点最会危害或者损伤这个根基的。在我过去服侍主的这些经验当中，我发现有三件事我们必须事先提防，不幸有了以后我们还要加以对付。不过请注意，先对付自己哈，不是先对付别人。第一点，自私。自私本来是堕落人类的天性，这个我在学生的时候我甚至听了这样讲法，人不自私啊，天诛地灭。你听过这个话吗？真是非常的豪壮啊。而且越到末世，物质越发达，生活越忙碌，竞争越激烈，人就越变得自私。最近一期的读者文摘上啊，我忘记是不是五月份还是六月份，有几个很难答的问题，其中有一个说为什么交通越发达，人类的来往越频繁，可是人却感觉到越孤单。那美国像纽约这么一个超级都市，你们在这生活的人会不会同意他这样讲法？交通越发达，人与人的来往越来越多，可是奇怪，心灵反而越寂寞越孤单。 你真正心里有痛苦，你还不知道找谁来分诉，谁来分担，大家都忙，大家都没有空，你就打个电话诉诉苦。哎呀，正讲了一半，他另外一个电话铃又响了。甚至有快乐，你想分享，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找到人。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少年的罪犯，因为回到家里想跟父母亲分担他的苦也没办法，父母亲不在，可能甚至于学校里头，哎呀，他的这一队篮球队赢了，很高兴，想回来跟家里人分享，家里人个人忙个人的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，这是中文本的。越到末世，交通越频繁，人际接触交通越发达，人际接触越频繁，人心却越寂寞。没有别的，忙碌叫人自私。为什么？我来不及了嘛，我没有空管你嘛。我在纽约曼哈顿的街市上，那天我跟林弟兄去办一件事情，我就想不到这样一个超级的富有的黄金国，竟然满街都是叫花子，好几个乞丐在那儿，有断腿的，有断胳膊的，弄一个罐子在那晃浪晃浪的，但是走过去100个人，恐怕只有一个人理他。也许我说的过分，没有空不是没有钱，是没有空。一毛钱没有吗？有，没有空啊，胆子要干嘛？哎呀，人是自私的，弟兄姐妹，所以那么多的家庭破碎，就是因为自私，就是因为没有空管别人。这一件事情是教会生活的一个致命伤。所以兄弟现在所服侍的教会，我到了以后不久做了一件事，把例会减少。我想咱们以前在聚会所聚会的啊，何师母，我们都记得，这礼拜天到礼拜一，哎，礼拜天到礼拜六，7天，可最少10个聚会，7天最少10次聚会。我个人的最高纪录，主日1天10个聚会。你怎么参加？会后有，会前有会。会中有会，会后有会，吃饭有会，饭后还有会。但是后来久而久之，我们发现问题了。假如夫妇同蒙恩没问题，假如丈夫还没信主的，越过丈夫跟妻子的距离就越远，就越难带他信主，因为连面都不大见。丈夫下班回来，甚至于太太说：“对不起，你今天吃个客饭好了。”我教会有碍眼交通，还有呢，孩子们不大见不到父母亲的脸，孩子慢慢长大，很多的问题没有出路，所以家庭的难处越来越严重。后来我们发现，哎呀，这是个不得了的问题，所以这次有个专题是家庭的什么？基督徒家庭，对，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。如果没有这一组，我自己要去听了。我们到了菲律宾西部这个教会以后不久，把一些例会减少一些。你们这边是因为太远没办法，就集中的周末，我们那边有一些就把它精简了，就合并了，裁并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就说不是为了叫大家松懈，是为了叫大家多有，叫大家不要太忙，然后才有时间，才有精力来关心别人，来关心到别人。我们甚至于把主日晚上的聚会取消了，也不是取消，我们过去的背景，主日晚上的聚会最重要是薄饼聚会，我们把薄饼聚会合并了上午。那么主日晚上做什么呢？做各个家庭的聚会，基督徒家庭有聚会，叫做家庭的祭坛。父母儿女，信主的没信主的，大家在一起有一点聚集啊。这件事情呢，就是深深的感觉到这个忙害事，太忙，社会上忙，教会也忙，忙到一个地步 不能过正常生活，没有多余的精神去想别人，去为人祷告，那么仇敌就在这里进攻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开头说到，末世各种可怕的光景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，末世的末后的日子啊，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什么危险呢？不是说车祸啊地震啊，他不是讲这些，他是讲一些道德上的危机，其中头一点就是那时人必专顾自己。所以自私是末世的一个特征，越到末世越自私。如果你自己觉得哎呀我怎么搞的，我怎么越来越自私了啊，那你自己知道已经掉在末世的漩涡里面了。教会中如果不严格对付这个罪，就与社会无异，还谈什么做光做盐。求主扩大我们的胸怀，以他的心为心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学着去关怀别人，顾念别人。就要参考腓立比书二章四节到五节，请大家私下的时候存着一个安静的心来读。将我们教会也生了自私，大家忙自己的，那我们何必要人信主呢？所以我们常常布道会得到一些人信主了，过不久他就不来了，为什么呢？没有人照顾。甚至有些慕道人好不容易想到来教会了，结果他又不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理他，我们就找我们相熟的，那个不认识的有空了再讲，根本就没空就不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好可惜多少的机会。第二件事情是很可怕的一件事，就是结党，也就是在教会中制造小圈子。你说我倒没有结党，对呀，我们教会里头没什么党，但是制造小圈子这一种的精神，这种的灵就是结党的灵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还是从自私这儿发展出来的。人一自私啊，就会找臭味相投、利害相关的少数人结成一个小团体，来维护自己的主张和利益。你看对不对？我们在教会里，我们都是留学生，你看吗？留学生常常思想前进，常常看不惯现实，哎呀，觉得那些老古董都是一些累赘。那你看我找谁交通啊？我会钱也喜欢找留学生啊，聚会坐位子的时候，假如能自由坐，我一定跟那些人坐在一堆，散会了还一同回家，还是那几个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要不得的，这是要不得的。要破碎自己，要求十字架来对付我天然的喜好。人呢是物以类聚，这是天然的，没信主的人都是这样，物以类聚。喜欢打麻将当然找牌友，喜欢打球的找球友啊，喜欢磕牙的啊，喜欢说闲话的啊，就喜欢在一起说长道短。我们在教会中真是要过肢体生活呢，我们要求主打破这个东西。特别我们中国人，我们这种小圈子的这个习惯是实在是特别有天才的，求主救我们这个，救我们脱离这个。我们试试看，年长的去找年轻的人跟他们一起玩玩怎么样。不要看呢，哎呀，这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看不惯，一个一个的哎，这么天真当有趣啊，不要这样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那么年轻人也试试看，找啊阿公阿嬷来谈谈看，说不定他肚子里面有很多的宝贵是你书本上没有的。那求主带领我们打破这种小圈子主义。有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些做生意的，那有些公务员，有些军人，甚至于会以职业的关系啊、哦，大家有搞小圈子。那个做生意的啊，见了面就谈生意，甚至互相有点生意上的照顾啊，不是肢体相顾吗？就互相照顾了啊，你买我的铁条，我买你的水泥，还是怎么样的？这种小圈子实在是要不得的。我在菲律宾 原谅我，我不是走那么远了说他们的坏话。实在是这样，也许人在异乡为着求生存，我是说还没信主的时候，为了求生存，当然要找自己相近的人互相照顾，也是难怪。但是这一种习惯到了教会里头来了，哎呀，都是比方说菲律宾华侨都是闽南人啊，都是福建南部的，哎，还要分厦门的、泉州的、漳州的，甚至厦门还要分河山的，啊，河山的、九山的，啊，还要这样分。分乡的，分村的，这样分，好厉害的。好，然后呢，讲裙带关系啊，他是我的姐丈，他是我舅舅的儿子啊，他是我表哥的堂叔的干儿子。哎，他们有一种的讲法，那个亲啊，叫那个，你们晓得什么叫米刷？想不想米刷？就是挂面啊，挂面不是很长很细吗？很长很细。他们有一种讲法叫米刷亲，米刷亲，那个亲戚关系是什么亲呢？像挂面那么长啊，那么细，就是老远老远的亲戚，有的时候也拉上来，哎，反正嘛，我们是亲戚，也不管属灵啊、爱主啊，不管，反正哎，我们是亲戚，哎，这个里头好像是自己人，这个自己人，菲律宾华侨啊，他叫菲律宾人叫华南，他叫自己叫南囊。那你就是咱们，咱们的人，哎，中国人叫咱们的人，叫菲律宾人叫番人，就土人呐、啊。你看喧宾夺主吧，你去住人家的地方，还叫人家是番人，哎，叫自己叫咱们的人。哎呀，我不敢定罪这种精神，因为身处异乡，如果不这样。实在是生存都生存不了，你们现在也在国外，多多少少能体会到。但是这个东西如果带到教会里面就叨了叨了。嗯，就这里又来一个蓝囊，烂死一门哎，哼啊，烂死专家哎，嗯啊，咱们来个山东帮，还是我们来个上海派啊，或者来一个林恩帮，或者来个立场派。所以我们啊，在这样结成小团体，一方面是臭味相投，自己的那个缺点一样，所以都不觉得缺点了啊。然后呢，维护自己的私小我的利害关系。他们说我们赞成啊，祷告要大声的，好，我们大声的就变成个大声派啊。你祷告我就阿门，好响。那个。喜欢祷告安静的，哎呀，真讨厌！我们不要跟他们一起祷告，分组祷告哈。何亮，咱们安静的在一起啊，从头到末了都不讲阿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后还不讲阿门，你看有没有？有的，就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主张。请注意，下面说，在一间教会中不必多，只要有两三个这样的小圈子，就把身体那合一的性质。与和谐的气氛破坏无疑了。我这句话真的没乱讲，没说过分。在我个人服侍主的这二十多年当中，我会回想起哪里哪里哪里哪里，我真不愿意跟你们讲这些故事，因为都是一些伤心的故事，也没这个时间。好好的一个聚会，开头的时候多么和谐，满有主的同在，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美善。后来怎么坏的呢？就是这种小圈子。哎呀，我喜欢听何小东讲道啊，就变成何小东派。那我比方呢，不是真的。那何小东也很喜欢人家，你看有人拥护我，你看，嗯，另外一个说，哎呀，我喜欢姚少煌，姚少煌讲道最好，我喜欢他。教会里面不必多，只要有这两派就够了。那么一定还有第三派，对不对？就是两边都不赞成的。可能还有第四派，两边都赞成的，所以不必多，只要有这么两个，一个两个就报销。哎呀，好好的一个聚会，圣灵起头却被肉体破坏，重蹈覆辙。千万再不要搞小圈子， 再比如说，哎，我有个主张，嗯，都没有人，都好像是都施展不出去。好，我来找，哎，找到一个跟我差不多感觉的，又找到一个，哎，交得通的。好了，交得通就这么两三个交通。没想到你们两三个交得通，就是全体交不通。你看有没有这回事？有的时候连一个教派也会变成这样。我下面就讲了，结果是相吞相咬，两败俱伤，对吗？两败俱伤，别人被破坏，自己也好不了。一个教会里头如果搞这些党派结党分派，没有一边会得胜的，你相信吗？我是指的属灵方面，可能某一派人越来越多，主张得以贯彻，但是没有一派灵性会长进的，不会，主也不同在。因为主的话明明说，一家相争必站立不住，一国相争必成为荒场，这是很痛心的一句话。那么扩大而论，普世的众教会指纯正信仰的，虽然名称各异，仍是一个身体，对不对呢？只要信仰是纯正，大家都相信全部的圣经是神的启示，相信基督再来，相信十字架宝血，那么不论浸信会、长老会什么会，我们应当还是在一个身体里，应当彼此相爱，彼此相顾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分门别类的宗派主义也是肢体生活的致命伤。加拉太五章十九节那里明明的说，那个肉体的事是显而易见的，其中有一种就是宗派结党，就是那个宗派。我们讲一个现实的话，就是今天宗派已经有了怎么办？这是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，宗派还没有形成，快要形成了。哥林多教会里头有说我属亚波罗的，有说我属保罗的，好在那几位主的仆人很明智，没有因为人属他高兴，反而把这种想属他的这种人把他提醒了，叫他们不要这样。所以宗派没有形成，那么今天宗派已经形成了，我们应当怎么办？在我过去的经验，我明明看见有两个先例都不成功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定罪别人啊，你是宗派啊，你是宗派，宗派要不得，宗派是肉体，宗派应该拆毁，就拼命定罪别人，有什么用？我看过两个团体有这种表现，没有一个成功的。你一直骂人家宗派，没有一个宗派给你骂到一个地步蒙羞了、暴愧了，他把宗派就关了门了，没有一个，没有一个成功的。相反的，自己骂人家宗派，骂来骂去，自己成为一个更强的宗派。相反的，我就看见圣灵自己做一件事，像我们早晨做的，借着一种彼此的相交及彼此的相爱，哎，自然而然的宗派化于无形，还不晓得什么时候大家都忘记这个事情，就像咱们现在聚会一样，根本都忘记了，不谈了。假如我现在，我不是这样，我像刚才我所说的，我起来大讲宗派的不对啊，你们这儿有没有浸信会的？有，我告诉你，浸信会不对。你们这儿有没有长老会？请你站起来，长老会不对。我会不会骂到一个地步？哎呀，浸信会的人蒙羞了。对对对，以后回去把浸信会牌子给砸了算了。啊，那长老会回去解散解散好了。他们都解散，那么少点，我们到哪去聚会？当然到我这来了，我才是无宗派。无宗派的宗派。我可以从神的话里和实际的经验里说，这种此路是不通的，只有爱能够融化一切。有一个很好的比方，说到海边那个制盐的那个盐田，你们看过吗？都是弄成一格一格的，对不对？ low tide 的时候，低潮的时候，你看那个一格一格一格，哦，清清楚楚的。等到 high tide 的时候，潮水一涨，海潮一来，你看见一片汪洋，没有方也没有格，没有尖也没有格，大家成为一个。所以今天消除宗派最好的方法就是爱，这个不是口里讲的，这个不是要求人家爱我， 那是基督的爱涨潮的时候，像我们这些日子，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涨潮的时候啊，感谢主，我们只见耶稣不见义人，我们只见耶稣不见宗派，我们看不见宗派主义，我们也看不见无宗派主义，标榜无宗派也是宗派。还有第三个可怕的东西，真可怕，我这两年我真是受够了这种可怕的东西，就是闲话。教会中常见一般人当面的指责是没有勇气的，专在背后是说长道短，又常常多加渲染，甚至无风起浪，再加以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危害肢体间和谐相爱的是莫此为甚。弟兄姐妹，我讲这几句话，你们恐怕马上都会联想到一些例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才严厉地警告我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句句都要供出来。没有发明录音机的时候，我们想不通，讲了那么多的话，怎么可能再翻 repeat 一遍，忘都忘掉了。现在录音机已经发明了，你咳嗽打个喷嚏他都给你记下来了。那么人都会发明这个，神那儿没有吗？你想神不会有一个什么记录比这个更高明？弟兄姐妹，所以有属灵的人，那个真属灵的人，他说我自我勉励，我这句话要讲，第一我要问，对听话的人造不造就？第二我要问，我所说的那个人，他如果在这里，我敢不敢讲？敢不敢讲？如果不敢讲，他在这里我不敢讲，那么他不在这里，我就不该讲。第一，对听话的人有没有造就？有。或者是没有呢，我就不讲。第二，我所涉及到的那个人如果不在场的话，我就要问我自己，这个话他在场，我敢不敢同样的讲？如果敢，可以；如果不敢呢，那就不该讲。当然，第三，这个话敢不敢在神面前再讲一遍？我说某某人啊，真是可恶啊，我真是巴不得啊，怎么样怎么样。好了，有一天你到审判台前说，请你再讲一遍。你看现在啊，各国的警察都是这样，如果抓到那个罪犯，特别是杀人犯、重刑犯，常常要做什么？要他到现场表演，就是你那天做的那个坏事你再做一遍。我相信我还没这个经验啊，我相信那个人一定非常的痛苦，也非常的羞愧，非常的后悔。到再做一遍的时候有理智，一边做一边想，哎呀，我怎么会那么糊涂啊？我是怎么搞的会这样呢？哎呀，后悔，后悔，后悔的苦是一种最大的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将来丢在黑暗里会咬牙切齿啊？咬牙切齿啊！要么就是恨人，要么就是恨自己，悔恨交加是恨自己。有一位年长的姐妹曾讲过一句话，我觉得非常好，常常提醒我们自己，说主快要再来了，我们要小心谨慎，不要做一件事将来还要去后悔的。对，我们小心做，讲话更是这样，求主保守我们，叫我们当那一天在审判台前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没有羞没有愧。要不然的话，哎呀，当那一天那么多人都在听，主耶稣也在听，所以你再讲一遍，哎呀，不晓得多么难为情啊，不晓得多么难过。你要怕那个难为情，那么今天就少讲两句了。保罗也将背后说人好说谗言明明的当作罪恶。罗马书一章 从21节到30节，他那儿数了21种的罪状，其中有一种叫背后说人。刚才我们提过提摩太后书三章讲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那边也是提了20多项，其中有一项就是好说谗言，闲话是杀死生命。我们牧会的人，侍奉主牧会的人，我们要去一个地方牧会，我现在学乖了，我要先打听一下，假如某某地方请我去牧会，我要先问这个地方有没有是非，弟兄姐妹是不是在是非这件事上，这个保守上已经破裂了。换句话说，有些地方很纯，像一块处女地，大家没有这个坏习惯，那么就很好，不怕人少，主的祝福很快。假如有一个教会，哪怕是个大教会，人很多，假如好说是非这个习惯已经破皮了，已经散开了，就好像那个 cancer 已经发散了一样，这个教会如果要请我去，我不敢去，我不敢去。何弟兄，你敢不敢去？我也不敢去，我也不敢去，很难，很难。100句造就人的话，还挡不住啊！几句破坏的话，几句是非的话，造就的话供应生命，100句造就的话供应的生命，还够不了1句2句破坏的话，是非的话，就把这个生命给毁了，给毁了。所以一个教会如果常有是非传言流荡在弟兄姐妹中间，肢体中间，哎呀，这个教会实在是需要主怜悯，是没有什么希望。愿主保守各位每一个人，你所属的，你所在的那个地方教会，你要多多爱那个教会，首先自己求主保守我们的舌头，然后常常劝弟兄姐妹不要好说谗言，不要说长道短，如果要说话，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多背背圣经，多传传福音，多分享点聚会里得着的，难道不更好吗？好，我们讲过这些伤心的事，我们转过来，我们讲3点注意，就说有帮助的，对于我们肢体生活彼此相顾相爱有帮助的3件事情。我们在积极方面怎么样培养，怎么样促成肢体相顾呢？你可以提出3件。第一是联络。我们翻开罗马书12章。罗马书12章。早晨我们才在主题信息里头才读过的，是不是？罗马书12章。头2节谁都会，谁都知道是讲的奉献，但是很奇怪啊，接着第3节接下来就讲到身体的生活或者肢体生活。所以要过肢体生活的人要先奉献的。那么我们来看第5节，我们一起念第4、第5两节，好不好？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，互相联络做肢体。联络这个词啊，现在已经用坏掉了啊。因为一谈到联络，就会叫我们联想到交际啊，这个人很会交际啊，就是说这个人很会联络。其实联络本来不是坏的字，交际本来也不太坏，就被一些人搞坏掉了。既然是个群体，教会是个群体，哪有不联络的道理呢？ 1973年是我第一次到美国来，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。那次来我跑了三十几个城市，就是美国转了一大圈。回去后我一个很深的印象，美国是个这么大的国家，但是这么富这么强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它的交通网太好了，交通 communication 实在太好了，这个公路网，这个飞机航线网，这个电话网，我说很像那个打篮球的队员，虽然个子非常高大，却是很灵活。通常说个子比较高大的人不如小个的人灵活，但他个子又高又大，但是又灵活，就是因为他的神经系统非常发达，肌肉也强健。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呢，有很多的毛病了，越来越多的毛病我们知道，但起码在这一点上，有一位住在 Denver 的陈姐妹，你们有的人可能认识她， Constance 陈，她说邵弟兄，我来带你啊。我那年我第一次去访问 Denver， 他把我从飞机场接到以后，他说我慢点回家，我先带你去逛公路逛一下。他说啊，美国的公路啊实在是，我初来美国的时候，他用英文给我讲一句，他说 The most impressive 最深印象最有印象的一件事情， The most impressive thing 是什么，就是美国的这个 highway 的这个 system。是真的，这个联络非常重要。像新加坡为什么它会强呢？它地方小嘛，它叫做一个城市的国家，那再治不好那这是该打了。现在台湾也比较强了，比较富强，因为它只有一个省的国家，那么应该要好的，就是因为这个联络比较方便。我住在菲律宾，哎呀，我真是替那个马可斯总统着急，这个国家分成7000多个岛，你要怎么管？随便他跑到哪个小岛躲起来，你就把他没办法，对不对？这7000多个岛有一半连名字都没有的，岛都没有名字，那人更没名字了。所以你想他那个户口他怎么办呢？偷渡的、走私的，他根本抓都抓不到。这个联络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所以刚才我在说，像美国的国家，这个联络好，交通网严密，有效能，所以这个国家富而强。同样的，教会是这样。假如教会要强，肢体中的相顾就要好。那肢体要多有相顾，这个不是讲一句话的。首先，我们的联络怎么样？所以罗马12章说，要互相联络做肢体。你说我是肢体，但是我从来不跟人家联络的，我是啊，很喜欢与主交通，但是不喜欢与人交通啊，这个肢体真是太奇怪了。以弗所书也有同样的话，4章3节也说到，要用和平彼此联络。这个和平啊，更好是翻作平安 peace 啊，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 peace， 我们就说在基督的平安里面互相联络。在实行上说呢，就是教会中各肢体除了聚会礼拜时相见，一定也要注重平日的来往交通。这我们在美国的要特别注意这一点，我们大家都住得好远，开20分钟的车子的算是近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常常就是周末才有聚会。我们如果不注意的话，我们会变成周末教友，周末的教友啊 ，weekend 的 membership。那 weekdays 彼此老死不相往来。我们一定要注重平日的来往交通。古老中国人的哲学是鸡犬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，意思说两个村庄啊，连鸡叫狗叫都听得见的，这么近，但是啊，到老了到死了都不来往的，这是古老中国人的哲学 啊，至少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这一种的哲学害了我们中国，使西方人讥笑我们说是一盘的散沙。那么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醒悟了，甚至于全球华人肢体都要联络起来了，何况在同一间教会中呢？因此教会的例会次数不能太多，刚才我已经讲过了，一周间总要留两三个晚上给大家休息看电视，不是给大家互相交往。请记得，探访工作绝不仅仅是牧师传道的事情，肢体间都有联络，就如血脉畅通，身体就自然强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不大好听，串门子，那么北方话叫串门子，有空了啊，就这家走走那家跑跑，我们不大喜欢这种人。哎呀，来了啊，看看你的房间啊呀，摆设怎么样啊，当然这个没意思。但是我们如果把串门子的内容加以调整，我们来拜访弟兄姐妹啊，嘘寒道暖的，哎呀，最近你孩子怎么样啊，最近你读经有什么难处啊，或者说我嘛，我最近怎么祷告祷告不通啊，姐妹好不好帮忙我一起祷告啊，我到你家去，或者你到我家来，这一种的串门子是好的，就怕你没时间串啊。我们知道美国社会非常注重这个 privacy 啊，就说哎，这是我的私有权，甚至于说丈夫的母亲太太说也不是我的母亲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儿女的朋友父亲说这也不是我的朋友，你要请客你自己请好了。这一种的社会形态已经离开圣经的真理，我们在教会中要学习互相的关心联络，要多鼓励会友啊，互相的通问，特别在我们美国电话普遍的地方可以发动电话交通的习惯，不过你别打太久啊，害怕有人要找你交通，诸如邀约赴会，快去聚会了打个电话，就是一个礼拜前打过了，临走再打一次，哎，张弟兄聚会啦，哎呀我才回来呀、啊，哎呀不行啊，啊，待会儿再打个，你喜欢找没有，快点啦、啊，表示一种关系，打个电话很简单嘛，是不是啊？或者呢，哎，聚会中我们注意一下，哎呀某人没来，你说哎呀我们下个礼拜再见，太晚了，他今天没来一定有事，最好今天散了会回家就打个电话，哎呀今天晚上你怎么没来啊，说哎呀我的小孩子摔跤了，哎呀缝了三针，那我们就好了，就有祷告的材料了，或者我们明天呢抽个空去看他，哎呀他非常的得到供应，或者说没什么，哎呀我就是有点不想去，哎呀你知道他灵性有点疲倦，我们要为他祷告，下个礼拜我来找你一起去好不好啊，这是很实际的，但是又很难，哎，也不难做到，对不对？难不难做到？我相信我们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有电话的，这种的通问是很容易做得到的。甚至于呢，我刚才讲，我们也可以谦卑一点，主动的向我们的会友、向我们的肢体说出我的软弱，说出我的需要。我今天晚上没去聚会，我就打个电话给姚长老，姚长老。今天晚上我没去聚会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老实告诉你，我最近呢、啊、很烦呢、啊。哎呀，我对教会，啊，这个心呢、啊、有点凉了，请你为我祷告。很好，很好，不要等到我很刚强了才打电话。可能你最软弱的时候最需要打电话。你说，哎呀，软弱告诉主就好了，何必告诉人呢？错了，主没有要你那么属灵。我们可以告诉主。这是当然的，但是我们告诉我们的肢体互相通问互相联络，魔鬼就没有机会进一步的来抓我们。你如果开始有软弱你还不跟人交通，魔鬼就会进一步的把你逮走，那就来不及了。我们有的时候忽然间听到某某弟兄犯了大罪，哎呀想不到啊，他不是很爱主的吗？他在教会里面还担任什么什么，他怎么可能这样啊？我们如果仔细去问，你知道 罗马都不是一天造成的，罗德都不是忽然间就搬到索多玛去，都是渐渐挪移帐篷。这就证明我们肢体的交通联络不够，我们发现的太晚了，杜渐防围，我们要多有联络才能做得到。那么既然有了联络，就互相知道有缺有短有软弱的地方。那么好了，第二点就是帮补。圣经明训，圣徒缺乏要帮补，这也是罗马书十二章接下来所讲的一句话，在十三节。什么叫帮补呢？哎呀，我很喜欢这两个字，我觉得翻译圣经的人翻得真是好。帮就是帮助，补就是补充补足。他一定有所软弱才需要帮助，他一定有所缺短才需要补足。肢体间都有联络，自然彼此了解所缺所需，无论是属灵的还是物质的。鼓励大众学习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功课。我在说无论是属灵的或者是物质的，在北美洲大家物质上可能缺短的机会少一点，也不是绝对没有。有的时候借着联络，借着主动的交通，哎，发现假如我有力量我帮他，没力量我起码可以替他告诉一些弟兄姐妹来关心，他自己不好意思讲，我可以替他讲，给他一个及时的得力的帮助。你看对他何等大的造就，你想他会不爱这个家吗？他会不爱教会吗？同时还有属灵上，像我刚才所讲，属灵的堕落不是一天造成的，假如我们比较敏感都有联络，我们趁着魔鬼还没有完全把他逮去以前，我们发现我们立刻加以补充加以扶持，帮而补之，互相帮补，就会减少多少个机会给魔鬼。施比受更为有福，不要老想到钱的方面。有的时候话语的交通供应，你不要老想，哎呀我是小姊妹，哎呀我是才蒙恩的。有的时候一个小孩子可以帮助他的老祖父。有一个很凶顽的老人，几十年都不要信主的，他的抽屉里头经常摆了一把手枪，这是为什么用的呢？无论谁要跟他讲信耶稣，他枪就拿出来了，你再讲我就打你。后来他信主了，你猜谁帮助他？他的小孙女儿。有一天小孙女儿要老公公牵她出去散步，这是一个外国的故事，美国的故事。走走走，走到某一个地方，看见一个十字架，上面有耶稣的像，这在国外很普通的。小孙女儿就说，公公公公，这是干什么的？公公说，这都不知道，这十字架嘛，那十字架这上面是谁的像啊？哦，这个人叫耶稣。哦，他为什么这么可怜呢？挂在十字架上干嘛？这普通啊，欧美的人都晓得这些故事的。那么他就把它当故事，就讲给小孙女儿听了。小孙女儿啊，可是很认真的听，听到都末了。哦，那这个人很好啊，啊，他都替我们死啊。那公公，你信不信他？哎，小孩不要多问，不要多问呢、啊。这问题可进了他的心里头了。安静的时候，这个人那么好，你信不信他？这一句话被圣灵使用，就藏在他心里面，就一直问一直问。哎呀，这个最凶顽的人没有人敢接近的，以后终于跪倒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下悔改接受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这个小女孩不大懂事，都可以有一点话语上的帮助，施比受 更为有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试试看。接着还有一个更美好的应许，就是主耶稣说，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有的还要加给他。你如果试试看用话语来帮助人，主会祝福你，叫你越来越有话，越来越丰富。不一定都要等到牧师传道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主的恩典、主的话语来分享给别人。你帮补别人的时候，别人就帮补你，主就给你更多。哎呀，你看那样教会会多丰富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到原初教会的榜样，他们就是这样，他们这样的精神呢都记载在使徒行传2章4章，诸位自己可以去看。这种的相爱呢，才是在行为和诚实上，而不是指在言语和舌头上。老约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相爱不要光嘴皮子上好听，我们一定要加以实行。最后一点，我想来想去啊，我只好杜撰这么一个词啊，我编那么个词叫做互结，互相洁净。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他跟门徒用最后的晚餐，在席上他做了一件事情，他为门徒洗脚。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，要求大家来学他的样子。他说，我是你们的夫子，就是我们是你们的师父，你们的老师，尚且这样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什么叫彼此洗脚？当然不是洗头啊，是洗脚。洗头站着洗就行了，洗脚必须怎么样？必须蹲下去，必须你要比他低，对不对？洗脚的人比被洗的人要低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说你站在上面，他站在下面，叫他脚翘起来？洗头可以，洗脚不行。所以洗脚就是要降杯嘛，啊，一定要降杯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们，我被人洗过脚，不是我小孩子的时候被妈妈洗脚，不是啊，在教会里面，那个时候我们有几位青年的同工，大家都献身侍奉，哎呀，主的爱是在融化我们的心。哎呀，有几位弟兄一起祷告，一起追求。有一天我们忽然说，哎呀，我们来彼此洗脚好不好？当然我们所做的是外面的事，但是我们的心主鉴察是对的。哎呀，他们真的就打一盆水，就要我脱鞋脱袜就洗。我很不好意思，因为那个pollution 是很大的。可是我实在不敢侵犯那种神圣的感觉。他们是一边洗啊，一边呢、啊、带着祷告的心情，嘴里一直喊着主啊主啊。哎呀，那真是何等神圣的一刻，我都不敢侵犯他们。说实在话的，洗脚给人洗不大舒服的，你想对不对？会痒的。我也不敢笑，我也不敢动。那都是我们刚刚出来侍奉主，说起来25年前的事情了。刚出来侍奉主，我们年轻，我们幼稚，我们天真，但是我们相信这样做主也不会太怪。当然主在这意思并不是指着外面的，那么你成天端个盆子给你洗脚，那么教会里不是要多笔开销，专门买洗脚盆子干嘛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第一，我们要学习谦卑，比别人更低，你低我比你更低，我才能有办法洗到你的脚嘛。第二，还有更进一步的意思，这个脚是跟地最有接触的地方。从前犹太人穿的是 sandals， 就是那个凉鞋，那个凉鞋呢走路外面走走回来就脏了，所以犹太人的规矩回到家要洗手还要洗脚才能吃饭。那么这件事情通常是奴仆做的，但主说你们要做。 你看我都为你们先做，这是卑微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脚是跟地接触的，最容易沾染污秽。彼得说，哦，主耶稣我可不敢当。主耶稣说，你不说如果不让我洗啊，你跟我就没关系了。哦，好好好，那么你整个都洗，哎，全身都洗。那彼得就是那个极端分子，是吧？啊，脚也洗下去。主耶稣说不必，如果把脚洗干净，全身就干净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什么叫洗脚呢？就是洗除世俗的污秽。我们跟世界不能不接触，因为我们还活在世上。那么这些污秽，有的时候自己有感觉，在主面前就对付了，求主洁净。但是往往人缺乏自知之明。我们互相做肢体的，能够看得清楚。啊，这个时候考验你的真爱心了。你想跟人说好听的话容易，还是对人说直话容易？哪个容易？当然说好话容易，因为说好话一定不会有反抗的。很少有人，你说他好话他骂你一顿，很少有人会这样，多半他很高兴，哎，说不定他又回敬你两句，那么互相贴金，很高兴。很难的就是凭爱心说诚实话，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的爱情，这是不容易。可不是骂人哦，可不是动血气啊，乱骂一下，不是，凭爱心说诚实话是不容易，但是要做。我们肢体的生活，我们提到这一点，这一种的爱才是真的爱。我们教会为什么到了今天藏污纳垢，积存了多少厚的灰尘，现在扫不掉了？为什么？就是我们平常缺少这种精神，只敢在背后批评，不敢当面说直话，当面奉承，背后批评。我们现在求主给我们掉一个个儿，我们要称赞，我们留到背后去啊！我们当面常常互相洗脚，凭爱心说诚实话。但是别忘了，你要说他以前，你要比他更低，不然的话你就洗不到他的脚，你去洗他的头就错了，你把他洗了个昏头转向。要洗脚先卑微。那弟兄，你有这个难处，其实我比你更有这个难处。我如果不是主的怜悯，我从前在这个难处上比你更严重。感谢主怜悯我，我过来了。所以现在我知道这个难处是很严重，好不好？让我告诉你什么什么。哎呀，感谢主，这个洗脚，互相洗脚，教会成为圣洁的教会。下面我们就可以讲到教会的功能了。但是呢，洗的时候话语、措辞、场合都有关系。圣经的原则说，如果你看见弟兄有错，你趁着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告诉他，不要嘛他私下的难处你公开给他宣布一下。有的人就在祷告聚会里头就大声的祷告，为某某姐妹，哎呀，为某某弟兄，爱心是爱心，太糊涂的爱心，就像洗脚，那个水太烫，洗还没洗干净，还烫脚给烫坏，烫的人不能走路了。我们今天啊，下午就交通到这里，我们是5:30才吃晚饭，你如果喜欢现在去排队也可以，如果你嫌太早的话呢，我愿意留在这里。假如弟兄姐妹喜欢有点讨论，讨论非正式的、不拘形籍的，我们有点讨论啊，我一定在这儿奉陪。